什么背景呢？就是当日罗马时代，一个罗马的将军出去打仗，胜利威毁，在这个胜利的行列里面的情况。这个得胜的将军穿着白袍，在罗马时代白袍是象征胜利，又骑在白色的马上，也是象征胜利。将军胜利凯旋回来，在他后面呢是许多的俘虏，将敌人的军人把他俘虏过来。这些俘虏呢很特别，也穿着白袍，那么他们是失败的人，败兵，那么也穿白袍呢，乃是证明这个将军的胜利，这是胜利的证据。那么这些俘虏穿着白袍，他们的身份地位改变了，原来是将军的敌人，现在呢一个新的作用来见证将军的胜利，跟着这个得胜的将军呢，这个敌人变成了跟随者。这里说感谢神，想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化胜，基督是我们得胜的元帅，我们被率领，这个率领呢就是俘虏跟随在将军的后面，我们成了基督的爱的俘虏，原来我们是与基督为敌，现在是跟随他，在这分享他的胜利的荣耀。这个胜利不是我们自己打仗得到的，是将军的胜利，但是我们现在被他俘虏，我们就参加了胜利的行列，身份改变，原来是敌人，现在做了跟随者。那么这个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我们想发胜，必须先被基督征服，基督先征服我们，使我们从敌人的地位变成了追随者的地位，那我们就分享基督的胜利，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得到胜利，是将军得胜，我们分享他的胜利，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发胜。条件是我必须被基督俘虏，被他得着，成了他的爱的俘虏，然后分享他的胜利。如果我这个人还是顶撞基督，没有被他俘虏，没有跟随他，没有顺服他，还是顶撞他，与神为敌，那么基督的胜利是他的，与我没有关系。所以一个在基督里发胜的人，是被基督征服改变他的心态，他的方向，他的人生的目的都改变了，从与主为敌变成跟随基督，爱的俘虏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只有这个对圣经历史背景有特别研究的学者可以给我们指出来呢。所以这是比较隐藏的意义，但是从我们的对圣经的研究可以得到。第八，难题法， 借着南杰的经文带出属灵的信息。很多基督徒对南杰的经文很有兴趣，因为他们也感受到，哎呀，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些地方不容易了解，心里有个问题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有人如果解答难题呢，这个听的人特别多，因为这些难题呢都是相当普遍被感觉是难题的。我们把这样的一些经文提出来研究分析解答，可以对弟兄姊妹很有帮助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第二节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一致的救。最后四个字，最后八个字，因此渐长一致的救。那么这里字面上好像是说一个基督徒要渐渐长进，最后的结果要得救啊，主得救是从渐渐长进得来的，好像在说你不长进你最后没有得救。嗯，那么这是从字面上得到了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感受啊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保罗岂不是说过我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？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恩典里那一个人，他信，他一信得救，因信称义，因信得救，这是基本教义，我们都是清楚习惯的。为什么这里说渐长一致得救呢？我现在许多的基督徒的心目中，这八个字构成有问题。那么我可以借着这样的经文来解释，来讲解有重要的信息。那就是说，得救有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内容。我们信就得到得救的地位，但是你追求长进才能完成得救的内容。得救绝对不单单是个地位的问题。很多基督徒呢，以为信得住得救完成，得救了什么都不理了，够了，别的都不关心了，没有追求了。那么这是许许多多基督徒不长进不追求的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他对经文的了解是有限的。因信称义的就本乎恩，因着信我接受这个恩了，我有了对基督的信心了，为我死，为我钉十字架，担当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我得救了，好了，满足了，停止了。这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所在啊，所以必须呢让基督徒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认识神的旨意，让我们不但有得救的地位，还要继续完成得救的内容，那就是我们的灵性的长进的过程了。利用这个了解，立刻在他的这个展望 在他的心态，在他的观念里面有了一个新的因素，我得救，有了得救的地位，还要完成得救的内容。用个例子来讲，很多的姊妹喜欢绣花，就把一块布放在架子上，上边描上这个线条，然后拿起针，穿上线，一针一针的绣上去。单单用那个架子，用那个框框，有布放上去，有了那个图案在上面，完成了吗？没有人认为这是完成的，没有人要这个东西啊。但它是需要的，是基础，是基础。但是有了这个框框之后，还要拿起针，穿上线，一针一针的绣上去，做刺绣的功夫，最后完成了美丽的刺绣作品，人很欣赏，很宝贵，出高价来买。我们的救恩也是这样，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的难题的来入手，来传讲很基本的信息。第九，比喻法，讲解圣经中的重要比喻，好像侍奉的比喻。格林多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有好些侍奉的比喻，比方说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从前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，要再如火眺望起来。如火眺望，那就是一个侍奉的比喻，火慢慢的会熄灭，必须要挑一挑，挑一挑。在中国，我在北方长大，冬天呢是围着火炉的，起初是烧木块，后来就烧煤炭。那个煤炭烧的时间很长，烧了一段时间，得要挑一挑，用那个火筷子、火剪挑一挑，挑一挑，挑过了就再熊熊燃烧。这是每一个在寒带的地方人的经历，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，如火眺望起来。有这一类的比喻，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有十几个。我们把这些比喻收集在一起，就可以成为这个每一个学习侍奉的人的功课，从比喻引发真理。比喻就是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现象，所以一讲大家都有同感，都了解，都体会，借着比喻就可以把带进真理里面，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。我们要学习多用比喻，我们准备比喻的时候可以用现成的把比喻收集在一起的遇到故事，同时呢，我们自己随时留心观察，把我们的感受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事例收起来，记下，成为第一手的比喻，读来的是第二手的 second hand， 自己的经历第一手的更新鲜，更有兴趣。所以 讲道的人一定要做这个功夫，常常注意人家做的见证，用的比喻，自己读的、听的、自己经历的，收集起来啊，写下来，可以常常的使用，对讲道很有帮助。一是注卷法，一卷一卷的来讲，那么这样呢是无穷尽的资料，你不必为了下一次讲什么头痛，你就顺着讲下去就可以了，一卷一卷的来讲。我们在诸儒学里面上的课程，旧约新约，它是一卷一卷的内容，那么就好几年好几年够用了。我们讲到也是无穷的宝藏，旧约新约，有的传道人很欢喜讲旧约，凡是喜欢讲故事的讲者都是喜欢旧约，有的人有这个有讲故事的恩赐，讲得很生动，讲得很有兴趣，那么这个这类的讲道的人呢，这个听众都是很被吸引的啊，听起来津津有味啊。讲新约呢，大多数都是讲这个在这个理论上来讲宣讲啊。这个新约的故事没有旧约那么多，旧约就是许许多多的事实和故事构成的。80%都是这一类的，所以用起来很丰富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讲道的方法，一个路线啊。第十一，秘诀法，例如喜乐的秘诀是什么？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喜乐？这是面对基督徒人生的需要的重点来讲信息，也很实际，也是听众一听见就感觉兴趣，因为和自己的人生有密切的联系。每个人都要喜乐，为什么基督徒有不喜乐的时候？为什么有的基督徒缺少喜乐？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表现很大的喜乐？他们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？这都是每个基督徒很想知道的。那么就把这些秘诀可以系统化讲出来，喜乐的秘诀、得胜的秘诀、侍奉的秘诀等等的，有很多很多。那么这一类的这种的讲法也是很受欢迎，也有果效，很实际，而且是针对基督徒人生基本的一些问题。每个人要喜乐，每一个基督徒要胜利，每一个基督徒要参与侍奉，这些是不变化的，但是很具体的。好，第十三，伦理法，比较法，比较法，律法有恩典的比较，真自由、假自由的比较，仁义宗教和歧视宗教的比较，基督的国度、撒旦国度的比较，等等啊。这样有对比的时候，因为这很清楚的思路，所以听的人可以很自然的、很容易的跟随下去了。而且呢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题目。第十三，伦理法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道德 生活的见证有密切关系的，就是很重要。好像箴言书中的格言呢，孝敬父母，夫属灵的夫，师父，谁是智慧人，谁是愚拙人，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，父母怎么教导儿女，我们在讲话上言语上应该如何的小心谨慎，这些都是和现实的基督徒人生结连在一起，密切关系。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很注重救恩，很注重属灵的真理，但是有的教会很少很少讲怎么做人，这是一个缺环，缺环。所以基督徒不但有讲灵性，讲信仰，还有讲伦理道德、生活见证，这样才完全，使非基督徒感觉到基督教是个内容丰富的一个信仰。十四，原则法，讲解圣经中各种基本的原则，像经律呢，就是马太福音七章第四节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对待你们，你们就怎么样对人。经律 The Golden Rule， 那么这是很多非基督徒也知道的圣经的名言，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属灵的律则，你愿意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待人，而且呢里面有个先后的一个重点，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不是等人那样待你之后你才去那样待人啊，乃是主动，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，你先去那样待人，是创造性的一个律则，不是回应性的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我就等你对我好了，等对我好之前我不会对你好了。那么人对我好，我对人好，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人了，但是主耶稣的标准提高，你愿意的人怎么样待你，那个愿意已经是将那个先后的次序隐隐的表达出来了，你愿意的人怎么样待你，你就先去那样待人，这是创造性的一个纪律。用分享律的、信心律的许多的律则，这些律则是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，很重要，也很多人喜欢听这样的属灵的律则的信息。第十五，神学法，就是神学讲道，这成了一个相当受注意的一个讲道的方法，神学性的讲道，把基本的信仰、神学的问题、神学的重点来用圣经宣讲，不是讲神学，乃是透过经文表达很重要的神人关系的真理。有人认为呢，最高的、最高层的讲道就是神学式的讲道，把神学和讲道配搭在一起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需要对神学有好的认识、训练，然后对讲道有好的 操练，把这两样配合起来，是一个高水准的高阶层的讲道。第十六，凡和法，在一段经文中找出凡和性的要点。那么这凡和性就可以说是一对一对的要点。一对的要点是两方面的要点，好像是相对的，但是是相合的，这叫凡和性，是 paradoxical pairs， 一对一对的 pairs， paradoxical pairs of truth。 这样的讲法呢，也很容易引起听众的注意兴趣，特别是像这个文化水准知识水准比较高的人，他们特感兴趣。就好像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七节，我们很简单的提一提哥罗西书。好，那我们休息十分钟，我们再继续。这个第十六项凡和法 paradoxical method， 在一段经文中找出凡和性的要点。举一个例子，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在这章里头提到复活的生命，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？那么就用的凡和法的方式来讲出来，是这样的一个路线的。一方面，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向上的生命，向上。第一节，三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向上追求。上面的事就是属神的事、属灵的事、属天的事。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向上追求，一个 upward road。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它是向下的，向下的。第十二节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仁爱的心。这个谦虚呢，这个英文翻译叫 lowliness of heart， lowliness of heart， 心欲 是谦卑的，卑是向下的，谦虚也就是谦卑，不是高傲的，不是自大的，谦虚，愿意做仆人的。这是又向上又向下。这个第二对呢，一方面是死的生命，与基督同死的生命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与基督同荣、同 享受荣耀，同荣，同时也同荣。第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所以是这个死与基督同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第四节末了一句，你们也有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荣耀的生命，成全的生命。第三对，一方面是隐藏的生命，一方面是彰显的生命。隐藏的和彰显的，隐藏的呢是在第三节下半节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藏在神里面。另外一方面呢是彰显的生命，第十节，穿上了新人，好像衣服一样穿上，人人看得见，是个新的表现。那么第四对呢，是复活的生命，是个人化的生命，又是团体化的生命。个人化，团体化。